正在行动，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正在行动栏目，并且欢迎您参与我们的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为您开通者是13000879923。谢谢。我们看到哈，这2016年这个联邦大选的计票工作呢，现在是仍然在进行哈。这个结果呢，仍然是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且各党的这些政客们呢，是在努力维持党内这个形象的团结的这个形象。
是。
并且他这个领导人呢，受到人们的这个关注。那么再回顾这个长达八周的这个竞选活动呢，这两党呢可谓是使尽浑身解数哈，在各种政策方面呢是你来我往，不停的在夸自己，在攻击对方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竞选活动的一些竞选的这些状态，包括这些活动来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谈一谈呢，就是说您认为谁会赢？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开通这个直播电热线电话13000979923之前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请俊杰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中一位呢是Polyversity 的创始人之一罗建荣罗先生，罗先生呢是有工党背景的。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闽南同乡会的民意会长陈新先生，陈先生呢是持这个支持联盟党的立场的。欢迎两位嘉宾呢连线我们本期的正在行动。罗先生、陈先生，早上好。
好，你好。
哎，您早。
这是罗先生哈。
对对对。
陈先生您在吗？陈先生，请问您在线吗？
我来连线一下哈。连线一下陈先生。
那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喂，陈先生，早上好。
那我们尝试着再但是在的，我们可能因为这个线路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次连线一下。那今天给大家邀请的两位朋友哈，我们又给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联邦大选。从5月8号就开始，特恩布尔总理就是说向申请了这个双重解散，到现在前面俊杰也介绍了，哎呦，我们这次的大选是历史比较长，而且可以说到现在是依然是扑朔迷离。我们在上个星期其实也讨论了，跟这个早咖啡节目当中讨论过跟大选有关的。记得当时有一位我们的热心听众是李先生，他当时是打进了这个热线电话。那李先生当初呢，他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指出，他是觉得这次是比尔·肖顿
有可能
领导的工党会可能会赢得大选。那当时李先生啊，比较幽默，跟我们讲了一下他可以相面的感觉，他觉得是比尔·肖顿会取得胜利。那今天，所以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这个支持工党的罗先生，有工党背景的罗先生，和支持联盟党的陈先生，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讨论。那同时我们给大家再次提醒一下，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0979923 13000979923，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热情踊跃的拨打我们的电话，发表您的观点。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觉得谁会赢？
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个本届大选的两大党这个得票率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哈。那么您认为哪个或者是哪几个竞选的政策对选民的影响最大呢？罗先生。
现在也很难说啊，因为我跟其他很多澳大利亚人都现在等结果。有几个执会有几个区在昆士兰、在新州还有在维多利亚都还没定。最重要的现在的区呢，就是在我们的墨尔本的叫 Chisholm，这个区呢，现在自由党领先362个票，这个区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也对你们的节目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区呢30%呢是华人，所以这个区呢我们看得非常的精彩。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区现在是工党做代表，但是因为这个工党议员呢做了17年了，他退休，所以呢我们自由党我们工党呢还有自由党这个候选人呢都是新的，所以这个区呢这个现在
那您认为影响这个区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政策会有些哪些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政策呢都是健康还有教育。因为我们华人呢对这两个政策非常重要，非常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政策呢会影响我们这个区的结果。
好，接下来我们来尝试再连线一下陈新先生。陈新先生您早。
您早。
哎，您早。
听得见吗？
哎，听
得
见，
很清楚，
听得
很清楚哈。
你好，秦先生，你好。
哎哎，你好，罗先生是吧？你好。
嗯，
对对对，你好。
那么就是陈先生，刚才我就是抛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认为哈，在这次大选中呢，对选民影响最大的政策，您认为有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呢？
我觉得呢，从我周围的人的探讨来说呢，我周围比较多的华人，最大的应该我们从大的来讲呢，大家是对经济、澳洲经济、澳洲的发展的关心，所以说你说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么在热线上呢，有听众在等候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来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哈。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下 Harry 的电话。Harry 你好。
哎，
你好。您先讲。
我个人希望就是工党赢，因为他是第一，他照顾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让澳大利亚更加有希望。第二呢，就是要谈的，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华人要特别要注意我们华人的在澳大利亚的自身形象问题，要防止华人，要防止我们华人自我的这种离间挑动的这种不良的倾向，不是没有啊，不要以后就是看到就是像法国啊，像非洲啊这种反华的这种倾向，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自我保护好自己的这种在关键的时候保护自己的这种形象，尤其是媒体啊，也要和这个主流媒体呢这个相吻合啊。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 Pauline Hanson 这个在这个这次呢就是上来了，已经这个。这也能够证明，就是不少的澳大利亚人，尤其是昆士兰一部分的 New South Wales， 他们澳大利亚人是认定的，也是有不少的人的认定的，这是事实。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要特别注意我们华人新移民啊，注意自身的这个形象的，我们大家你和我对吧？我们大家都是澳大利亚人，因为我们生在澳大利亚，对吧？好吧，给我看到这个。
对
好，谢谢 Harry 的电话。
谢谢 Harry， 谢谢 Harry 的电话。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接听一下陈涛先生的电话。陈涛，您好。
你好，主持人早。这样啊，谈点看法，就是大选到今天结果还没有出来。这个大选现在来说呢，我们在和你们媒体沟通的，谁赢的大选？从今天结果来说，没有人赢的大选。
嗯，
因为点票还没有出来。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想一想，为什么没有赢得这么明显的大选没有出来？而且比例如此接近，那么政治家应该反思。然后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也许是民主的胜利。
嗯，
对不对？因为什么大家都对政治见解和投票的意向都有明确的一种爱好或者明确的方向、明确的目标。那么作为政治家来说，你们这次大选你们应该学到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Pauline Hanson 的出来，好像记得媒体我听说不知是否正确，大概有20%的投票或票，所以这个情况又是反亚言论就是出来，这种种族歧视言论在通过政治家出来，澳洲人民应该反思啊。这个不是民主的胜利，民主有一个合理性和科学性啊。如果这种民主胜利，澳洲会将来会可能付出代价的。因为什么？这种民主的基础是所谓的民主基础，它在教育层次和对世界观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你看看刚才听到英国，就是那个小鹿在英国都是很能接受、很能容纳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民族。澳洲呢？澳洲独善其身吗？英国是岛国，澳洲也是岛国啊。所以这次大选，所谓民主的胜利是要打个引号的。Pauline Hanson 能得这么多的票，而且大放厥词，什么种族、什么什么移民、什么清真寺，我认为这个可能澳洲老百姓要稍微理性一些看待这个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全国老百姓要知道这个问题，我们是全民买单啊，没客气的。 你以为你这个政治家大放厥词，反移民，反什么，反种族，反文化，你这个是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你到欧洲去看看，波林汉森回到英国两个月他就回来了，他在那里没有市场，英国人比他先进，比他能够帮我，好吧，我就谈这些。
好，谢谢陈涛。
没问题。
那么罗先生，您认为这个就是宝林汉森他这次在大选中重新出政坛，并且呢成功的这个获得了两个参议院，或者是会将获得三个参议院的议席，这种情况的出现跟本次大选的一些政策宣传或者一些国际环境方面的影响大不大，您认为？
我觉得很大，因为昨天呢有一份报纸，他说为什么 Pauline Hanson 他会再重复再出现，他说呢他用这一次大选的政策呢，就是跟美国的 Donald Trump 很像，是用这个爱国这个心理，还有这个极右派这个心理来解释一下他的政策。我以前从小的时候去中学啊，1998年、1999年都是第一次 Pauline Hanson 在这个政策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华人呢，因为他是攻击我们这个亚洲人嘛，所以我这个时候华人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身份呢是很难受。我也希望呢，我们工党还有自由党还有其他党派呢，可以联系一下来对付他这个反种族歧视的这个看法。我也希望现在的澳大利亚人会看到他的观点，我也担心一下我们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这个身份。我希望我们亚洲其他亚洲国家的不会对我们有偏见因为 Pauline Hanson 是他自己一个人，他不会代表我们全澳大利亚的看法。
那您觉得就是宝林汉森他的重出政坛并且成功的竞选到参议院的席位跟我们澳大利亚本次大选关联大不大，就是这些宣传两党之间的竞选宣传关系大吗，有关联吗，您认为？
因为现在呢Pauline Hanson 已经差不多他的党派叫 One Nation 嘛， One Nation 会有一个在参议员成功。现在呢他说他可能会有三个参议员候选人会进去。不管是工党还是自由党成立政府呢，都会要跟他打交道，因为你要这个法律呢，这个 legislation 要经过参议员嘛，参议员通过甚至会成为法律，所以呢不管是自由党还是工党呢都要跟他打交道。
那刚才其实罗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看到今年这个大选可以说当中其实故事是很多的，从我们说这次有很多的新面孔出现，包括像 Pauline Hanson 这样老面孔出现。那今天其实我们想给大家说，既然大选目前陷入这样的焦灼状态哈，您认为这个大选的结果谁会取得胜利，谁会赢，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所以我们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您的观点。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陈新先生哈，我们看这次有自由党的这个资深的议员 David Johnson 他就说，这个联盟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够是让这次大选结果可能遭遇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我觉得呢，第一就是说，因为你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谁会赢得大选？那刚才我觉得讲的这几个问题，其实都不是说谁会赢得大选，而是比如说呢，看 Pauline Hanson 为什么会上台，
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
等等。对，但是前面几位先生都已经讲了呢，虽然呢，试图是说，主持人想问的就是说，他能够上台是跟这次的两个党派的竞选宣传有没关系，但其他人都已经讲的也没扣在这个点上，所以我也不想那个多讲的，因为不是这个主题。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他选上没选上怎么宣传，因为选是选民选出来的，这些选民有认同他的观点的人是在那里的，是只有这样子才可能选上。好，那今天现在扣过来这个主题，谁能赢得大选，谁能赢得大选， 最终的大选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谁人，应该是意思说哪个政党
哪个党
能赢得，对，哪个党能赢得大选。从今天最新的统计数据出来来说呢，有两个不同的那个资源统计的数据是不同的。一个是那
AC
还有一个是那个电
那我今天早上对从 ABC 当中听到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那先不管这些，应该来说剩下的票数加到任何一个党上面都不可能超过绝对多数，也就是那个
76个席位党76票、
76票。但是呢依这个数据来看，自由党在票数上是领先，这个是这只是数据，这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剩下的票数。至于说哪个选区哪个选区应该来说这些选区剩下的选区都不是华人的主要选区了，而且呢这个时候你怎么认为也不重要，他已经选完了，只是统计而已。作为少数的党的票数呢，他要联合其他的小党派或者是独立议员来形成联合政府呢，当然了票数多的人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我认为呢自由党组成跟其他的政党联合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么关于这次大选的出现这么一个焦灼状态呢，卢毅研究所研究员蔡元呢就发表了一下他的对这次大选的结果的一个看法。我们
前方大选弹出的焦状的话，我觉得一个普遍的这个表示这个民众其实对澳大利亚的两大政党，就是这个联盟党还有这个工党，对这两大政党的表现都是不满意的。你看如果说这个看这个最近选民的这个投票率，他这个就是第一次投票这个 primary votes 其实对这两大党其实都有下降，而且呢对这个小党的支持也是达到了这是历年以来啊过去二十年以来的最高，已经达到23%，就说明了这个澳大利亚这次大选将近每四个选民中其中有一个人就没有把票投给两大党，而且这个更多的会投给这个小党或者是这个独立议员，这个是也是表达了他们对这两大政党的不满。因为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理这个坦布尔他当时上台的时候，在去年替换了阿布特总理的时候，他的呼吁是非常高的，因为大家对他寄予了很多的希望，尤其是在澳洲过去五年中基本是每年换一次总理的，因为这个坦布尔总理大家一直都觉得他的经济管理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他上台以后是非常让人失望的，就是不管是从税务改革呀，还是从这个联邦预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亮点。他唯一可以说是在任期快一年之内唯一做出了一个所谓比较小的一个政绩吧，也就是这个创新的预算，另外一个是公司减税，其实四年之内也就是减150亿澳币，其实你要想想在过去在未来的四年中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邦预算差不多将近是20000亿澳币的情况下，也就四年给公司减税才减了150亿，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吧，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所以说这对两党比较失望。就这个工党也是基本上和这个自由党的各个方面的尤其经济政策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所以两党的这个经济政策都是可以说是从80年代以后基本上就是变得越来越相似，没有什么就是重大的不同，所以说对这两党这个选民是比较失望的，所以说来更多的票投向小党和这个独立议员。
以上呢就是卢毅研究所研究员蔡元的一个看法。那么陈先生，您怎么看蔡元的这个观点呢？
我觉得呢，一旦我觉得更最重要的又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是经济问题。一旦经济低迷，当然这种经济跟国际的大环境是有关的。一旦经济低迷，不管谁在执政党的位置上，或者谁是比较大的政党，那选民们就会怪他们怪罪执政的，或者是比较将要执政的，所以说呢他们就干脆就是我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竞选呢就是选举就是从两个坏蛋当中选一个，所以有人干脆就说我不选坏蛋的，我就把票投向小党。其实呢投向小党的人呢很多的人我觉得是欠考虑的， 因为如果把小党顶上去的话，第一没有一个小党他们能够执政，而这些小党呢，他们能够甚至数量多的时候，就像这次的这种胶着状态的时候，他们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制定政策、在表决的时候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而这些小党呢，应该来说，很多的小党是利用这个民主制度，来成立一个党。这些小党从纲领、从他们的领导人来说，都是非常不成熟的。比如说 One Nation Pauline Hanson，像从他的本身的教育的背景、教育的程度和他的施政的纲领，他所说的这些主要的几条纲领是根本是不合逻辑的，什么移民一进一出了，什么你来还哪个某个的民族啊，等等等等。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小党，幸好他没有被顶上去，比如说还有那个什么 sex party 的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些选民呢，我希望呢，选民从这次焦灼状态，大家也跟着焦虑。但是呢，这是很多欠考虑的选民所自己造成的，所以希望呢，选民也要更加的成熟。
好，那么罗先生，您有什么相关的看法吗？
这一次的联邦大选呢，他们说有差不多18%的人民选到这个独立党这个小党派。这个结果呢，应该对我们两个大党派呢，我们应该回去研究一下，因为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稳定，最重要是以命为本，还有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刚才我们这个听众说他很多人对Malcolm Turnbull 的这个影响都比较希望，因为 Malcolm Turnbull 他自己个人的政策呢比较中立的，跟自由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捕手的这个政策呢有一点区别，所以我觉得很多比较捕手的人呢，他就选择这个小党派，好像 One Nation 一样，所以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有一个政党可以成立一个政府，但是呢，现在很多政治家也说，就算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政府呢，在下议员，但是我们参议员呢，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详细看一下，因为这个参议员呢，现在比以前的参议员更乱，有这个。除了 One Nation 呢，应该还有这个叫什么？这个 Jackie Lambie 在塔斯曼尼亚州的 Jackie Lambie， 还有这个南州呢 South Australia 这个 Nick Xenophon， 他会有差不多三个参议员位置。这几个人呢都是新的，都是不是以前的这个议员，都是新的人，所以我们要关心一下。
好，谢谢罗先生、陈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呢。那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的《正在行动》，以及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非常感谢罗先生和陈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必须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的同事。